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要在南美最早最早的这个会场在哪里呢？是在西北。所以如果大家看整个的历史的景点的话，尤其是犹太人漂流史，它最早在南美最早的第一间的会场在哪里呢？是在西北，是最早最早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现在犹太人不只是往东漂流，也要往西漂流，慢慢慢慢他们就要到哥伦布，就在1492年为他们所发现新的大陆。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继续漂流，根据圣经一定要到天涯海角，你真的到了太平洋，你才真的到了西边的基础，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他们不只是继续漂流，而且还继续要往南半球，往南美洲漂流。那么这跟纽约有什么关系？结果没有想到，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南美有文献，发现文献又给葡萄牙拿去了。所以拿去以后呢，那么所有犹太人知道此处不可久留，除了有些人留在那里之外，所以有些人他们就继续的，他们觉得我们还想回到阿姆斯特丹去，所以又是一大堆团队，他们就回到阿姆斯特丹。那回到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啊，刚好遇到台风，刚好有一条船呢是刚好被台风一直吹到哪里，很稀奇，就吹到今天的曼哈顿岛去。那么到了曼哈顿岛的时候呢，企图当然不受欢迎的，因为你要记得荷兰呢是改革中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印象并不好啊。虽然不要忘记，整个的荷兰式的犹太人是好的，不过当然还是给他们很多的限制，没有问题的。所以呢，那个时候起头呢，好不容易就一风一飘呢，就飘到纽约去了。那起头的时候呢，他们不受欢迎，但是后来最后呢，他们还是把他们留下了。所以这是第一家的犹太人罗，第一家的从西班牙移民到美国的。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很清楚，就那一阵风，台风，就把这一班犹太人，就把他吹到曼哈顿岛去。他们上了岛以后呢，然后几番周折以后，他们说好了，我们让你留下，不过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就是所有犹太人不可以开店。意思是说，你可以开店，你可以卖衣服，但是不可以卖新衣服；你可以卖家具，不可以卖新家具，这都不是犹太人可以做的，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限制。不过犹太人很聪明，你不让我开店，你不让我开衣服店，不让我开家具店可以，结果他们专门去收垃圾，他们到垃圾堆里面专门去找那些回收那些啊。这二手的东西，衣服也好啊，家具也好，所以然后呢，他就把二手的衣服呢就改一改，就把二手的家具改一改。所以最早这些犹太人怎么过日子呢？他们专门靠着卖旧家具，还卖二手货的衣服来过日子的，神祝福他们。结果你看见他们就慢慢慢慢就发达起来。所以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在犹太在纽约的犹太人几乎是全世界除了以色列本国之外，在海外最多的犹太人住的地方呢？没有疑问的地方是，就是因为荷兰人给他们一杯水喝，虽然他们起初是不情愿的，但是终于呢他们住下来。那么最稀奇的是在哪里呢？最早最早基督徒刚开始去，因为他们从荷兰去的嘛，荷兰都有风车嘛，所以最早最早在曼哈顿，他们也是在海边，在那附近，在有一个运河的上面也有一个风车。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纽约去，你要追踪到底纽约最早最早聚会点在哪里呢？就在那个风车上面。那现在当然风车不见，但那个地点还在。但是最有意思在哪里？起头是基督徒在那里聚会的，慢慢慢慢的，他们当然慢慢有地方可以去了，可以在古堡里面呢就不一样，慢慢慢慢他们聚会点也扩大了。但是非常有意思，起头这个犹太人没有地方聚会，他主要找个地方聚会， 他们要有他们的聚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因为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不用那个聚会点了，结果就给他们用。所以纽约整个的是教会的开始，无论是犹太的犹太会堂的开始，是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一点都没错，只要给小子一杯水喝，他不能不得着祝福。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在哪里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当时的新阿姆斯特丹是在华尔街以南的那个宗教的新阿姆斯特丹，华尔街叫 Wall Street， 这个 Wall 本来是一道墙，那道墙专门围着印第安人，他们花24块美金买下这个岛以后，但是印第安人是跑来跑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道墙。 叫 Washington，所以以南的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叫做新阿姆斯特丹，那大家也没有想到很稀奇。今天美国移民，当初英国移民到美国，到 Boston， 到费城，甚至到 Virginia， 到各个地方，那为什么只有纽约好像特别蒙主？为什么纽约今天会成为世界的金融大城？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的话可以解释的。 而且今天所谓的金融首都，全世界金融首都，是指的华尔街以南说的，就指的当时的 New Amsterdam 说的，没有疑问。所以从这一段的故事，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根据圣经的预言要继续的漂流，要漂流到哪里？漂流到纽约，漂流到南美，一直到今天，很多南美的犹太人。 他们怕他们的子孙忘记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都有水果。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名叫 Figueredo 就是 fig tree， 就表示这个大概是犹太人。有的人叫 Olivera 也是就是 olive tree， 也是犹太人。Pehela 也是 fig tree， 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 从1492年，就是因为这个科勒哥罗布发现的新大陆，一面来讲又为他们找到更多的避风港，更多的避难所，所以其中有今天的纽约，有今天的北美，也有今天的南美。虽然北美他们自由点，南美他们把他们名字隐藏起来，但是很稀奇的，这个故事什么时候？就是一四。 92年那时候发生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就很清楚了。1493、1494，当他们再出发漂流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往东还是往西，但是很清楚，1492年是很重要的分野。从此以后，他们还要应该还要继续往西，才是断，才到了什么？才到了。 地的基础，才到了天君崖地之交，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后来整个犹太的故事呢，就继续在那里发展了，那就很稀奇。不管他们漂流在哪里，1493跟1494应该他们还在路上，因为你记得他是8月份就走的。然后到底什么地方可以收留他们不知道，到了地方可能再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当他们再次走上漂流的路程，1493、1494，他们仍旧庆祝祝棚节和逾越节。但是，弟兄姊妹，逾越节跟祝棚节，他们曾经在西班牙庆祝过，他们也看见过满月，但是所有漂流在外面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到底西班牙的月亮赶不上橄榄山上的月亮，赶不上伯利恒山上上面的月亮一样的。但是这两年，他们继续走上漂流路程的时候，他们不只看见是满月，而且看见满月的变化，像今年跟明年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早晨所看的那幅图画一样。那么，弟兄姊妹。 当犹太人，他们仍旧漂流，仍旧过他们的祝棚节，过他们的逾越节。如果他们真的明白，我们说，因为漂流多久，他们慢慢就把 神忘记了，所以神就借着这些的，借着这些的天下，让他们想起到底不平凡。所以在一般的犹太人的心目中，如果讲的月食，你问他们的拉比，他们觉得每次你看到月食，你应该要受了一点的警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连着两年，不是一年，连着两年，逾越节也好，祝棚节也好。所以很明显，那两年是犹太人，他们自从在这个西班牙，他们创造了差不多300年的黄金历史。他们以为说我们不需要再漂流，以为说我们已经到了地天之涯地之角了，没有想到神的预言要完全要应验的，所以他们继续过漂流生活。就在漂流的路上，他们看见乃是四门的埋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知道说这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很明显的这个四门埋怨一定对犹太人有一些讯息，一定会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应该要继续接受到底这个背后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1492年1493 1494所发生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过的，在过去三次里面，除了这一次之外，过去三次的第一次，那是1492年1493年所发生的事。所以这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怎样呢，被分散了全世界各地，到了地极，他们以为到了地极，其实还不是，是哥伦布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到地极。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预言还没有完成。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准确，他们要继续走上漂流的路程。然后这是你连着两年1493和1494有四门的满月变好不下去，这是他们的分散。但是到了1949年跟1950年连着两年又是满月变好不下去。那现在我们要问1948年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大家都知道1948年以色列经过2000年的王国历史之后，他忽然间在全世界惊讶声中，他忽然复活了。所以1948年5月14号那天，我们知道居然经过了2000年的王国时，以色列居然复活了。那这个实在是奇迹，是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在政治学里面，如果一个国家只要王国亡了500年，他就没有复活的可能。但犹太人不是，为什么？原来应验了主耶稣说的一个预言。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做过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就不干了，就表示以色列要亡国。所以那个主耶稣用那个行动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以色列要亡国。果然主后135年正式的走入历史。但是谁会想到，就根据以赛亚，就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无花果是要发嫩长叶，无花果是从根开始皱褶开始枯干，怎么会还长叶呢？那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以色列，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有一天他要复国的，有一些以色列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到了1948年，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呢以色列复国。我们好好看看这段的部分，这段圣经是马太福音24章。第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给我们看那个无花果树曾经种无花果要再发嫩长叶。所以就是没有错，的的确确神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这一点是没有错的。但有一件事，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呢，他要发嫩长叶。所以，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的， 那果然在1948年5月14号，你看见内奸以色列复活。